来做一些见证。从两位弟兄很详细的照着圣经的正义来教导我们，见证神的话语它是确实的。神的话语的这个确实性，从37章里面我们可以发现，神透过以扫、以撒他的父亲，就是以扫的父亲，对于以扫要哭求父亲的这个祝福，神给他说的两句话，那这两句话就是记载在27章。那27章里面的39到40节，他说：“地上的回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以及40节的你必倚靠刀剑堵路等等。”那39节这里的地上的回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事实上，这个如果按照36章来讲的话，那应该希尔山这一个地方，他在那边落居的地方，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以前有曾经为了这一句话，我们有曾经有谈过这件事情，应该说不是为你所住的，你没有帮我住，哎，但是我们从这一个祝福的一个反话上的这方面来讲，能够得到雅各那样的祝福，就父亲来讲，他爱他这个儿子，所以父亲也是要想要祝福他，但他得不到那个真正的神所爱的那个雅各的那个祝福，所以他在地上里面他也有一个护主的时候，啊，就像在37章36章说的，他渐渐的由这个儿子慢慢增多，还有他的财物也很多，啊，也渐渐的就搬到这个希尔山。在这个德尔是告诉我们，他也是有得到他父亲在属落上面的一种祝福，啊，不过他在属天的一个神真正的祝福的那一个层面上他得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弟兄们已经讲了，他是一个爱世界的人，所以他的名叫以东，是他是跟亚当一样的一个离去神，没有信心，爱世界，恨弟兄的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得到神真正的福分呢？所以当我们谈到神真正的一个福分，在利未记的26章、生命记的28章，这两章里面谈到的福祸都是因为遵守神的诫命，而那些祸如果不是以一种属天的这一个眼光来看的话，那确实照着我们弟兄所说的，跟耶伯记所记载的，神没有现世报，反而是那些恶人昌盛，而义人衰竭。所以属天的眼光很重要。新约为什么他在以弗所书或其他的书上，他会很强调，就是在基督里的，是在天上的属灵的福。这三个，基督里的，是属天的，是属灵的，这样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读了这个律法书，从创世纪这边来读，我们不能够陷入到字句里面所讲的这些意义。如果字句里面的意义里面，我们就会感觉到说，神给以色列的只是属地的福分。如果我们用生命记或利未记的那一种福分的那一些应许的话，但是创世纪它确实用另一种那一种层面来告诉我们，属地的您看得见的这些福分，它是对一个比较通常的那一种情况下 他一定会照他神是信实公义的，会赏赐给人的。但是对于一个比较长大成熟的，他已经渐渐从婴孩看得见的这种福报当中里面，他渐渐去体会到说，世上的这一些福报并不是真正的拥有。当他长大的话，他就会更看仰望天上的那个真正的福报。那这个就是由你是婴孩小孩子的程度呢，还是你是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基督徒的程度，你才能够去了解到福报是现世报呢，还是将来的永远的报。那这个就要信心了，也跟我们的盼望有关系啊，那也跟我们神要在我们地上，你真正的这个爱，你有没有真正学好了？真正的爱父亲的人，爱我们神的人，他就不可以一方面爱世界，一方面又说他爱神，人不可能一心两用。一个仆人不可能侍奉的这一个世界马门钱财，好多好多的钱，越多越好，可是一方面都说你是侍奉耶和华的，人不可以这样。以扫他的心本来他是对神的，可是他因为渐渐的他在地上里面打滚，他爱打猎，猎取猎物，他的心不能安静。一个好外面打猎饱滚的人，他是以那个掠夺来取乐的，他在外面里面跑得那么累，静不下来，他才会被他的兄弟用那个红豆汤的热汤，在他又累又饿的时候趁机而入，在那个他那个非常累的时候，他随便起誓讲了一种说，这一个长子名户对我无用，结果他就卖掉了，那是他失败的开始。我们要注意到那个失败的开始何在，因为以东的那个名声是从那里来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以前所读过的讲过的二十五章最后的那一节三十四节，我给你念一遍，二十五章的三十四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就他会成为一个以东，这个有他的原因呢。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他说他吃了喝了，吃跟喝不重要吗？很多人他对于说神的这个律法在吃食物上面，他认为说吃不会让我们得到污秽，吃对我们没有什么样的影响，环路都是洁净的。好，那我们来说，今天以扫就吃了喝了，结果他怎么样？他不洁净了。他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吃来喝呢？他用一种轻看他长子名分把他卖掉了，就为了来吃跟喝。所以我们常常说食物是洁净的吗？那看看你的心怎么样讲。本来是很洁净的，因为你的心就变不洁净了。这个是要告诉我们，纵然是神给我们的食物，人因为他的心是污秽的，没有信心的，那么这个食物连他这个人 也变成污秽的。圣经在强调这一点，圣经不是在强调说本来是污秽的，就因为你本身是心是洁净的，那你就把它吃了，你就这个食物就变洁净了。圣经不是在强调这一个层面。好比说拜偶像的东西本来就是浇鬼的，血本来就是污秽的，它本来就是要献给神的，因为血里面所代表的是一种赎罪的含义。血是有生命的，如果你流了血，那是变成死亡污秽的。那你不可能说你吃了这个污秽的不洁净的食物，那你心是洁净的，那你这一个所吃的食物就变洁净的。圣经就不敢讲这种事情的。圣经反而强调是一种本来可吃的，是洁净的，可是因为你的心是污秽的、不信的，你吃了这些东西，洁净的物变成不洁净。他神非常注意到这个，神的选民本来是洁净的，是成圣的了，是属神的、属灵的。神害怕人因为被诱惑，听了魔鬼的话，结果他的心变成一种污秽的、不信的，反而听懂那种撒旦的话。结果神所赐的一切东西本来就是良善很好的，他来使用了以后，他变成坏了，这些东西都变坏了，变污秽了。神就怕人这样子，他才定了律例典章。所以事实上有很多像利未记十一章的很清楚的，什么是洁净不洁净，死尸的东西不要去接触，这些东西事实上立法上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个重担，因为它很清楚，也不是说很难，它也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个食物上的限制就很多都不能吃，不是的，它只是在基本上有一些不能吃而已。难道这样的话就限制了我们里面的吃吗？不会，它反而要限制我们里面那种贪吃，什么都要吃，在吃方面不要太过于什么都吃，随便的吃，是要限制我们里面的那种贪欲。因为律法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贪欲，透过律法的这一个限制，一个标准的这一个限制，来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太过于扩大。因为圣经上说，人的心的这个贪欲呢，好像阴间一样的，永没有办法满足。那你这种里面的贪欲，如果不透过律法来给你加一个限制，你让你的心贪欲，这种贪欲随便的在吃喝上面，在其他的方面上面啊，让你自由，那人一定是污秽，变成不得了的，那可怕的。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说的，人心比万物更诡诈，它比那个野兽啊更可怕，哎。也就只是他饿了，他才会出来寻索，饱了以后他就不会再吃的害的。人不是，人不是害人，不是因为他饿，不是因为他需要，而是因为他很仇恨、嫉妒，他就去做这种坏事情。那这种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实际上都是我们主耶稣所说的嘛。洁净的东西，如果你的心态是不对的，那才是更要命的。洁净的事情是因为你的心是因为是贪欲的，所以你的眼睛就是去恋慕那个女人，你才会造成那种所谓的洁净的恶罪。那什么事情都是由心里面来发出来，一生的果效也是由心发出来。所以我们保守我们的内心，这才是我们圣经上要教导我们的重点。好，这是我在这一方面跟大家互相来勉励，人的心有没有安静下来、满足下来，而以神的话为他的满足。因为很多人在想到说，我的心就没有办法满足啊，我的心就是静不下来，你叫我静没有用啊。那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天天起来早上第一件事情，你的心是空虚的，是灵里面是贫穷的，你赶快起来， 活动活动筋骨以后，你就要赶快好读神的话，每天读，天天读，把它当食物，把它吃下去，记下来。就像箴言里面所说的嘛，当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箴言的四章二十三节，他是教我们要这样的保守。我念一遍四章的二十三节，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化出。可是要保守这一个心要怎么保守？他在这个前面的话，他讲二十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言话语。二十一节，多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走了他的，就得走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那底下来谈到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这个口，保守你的眼目等等。可见要保守这一些，他最前面的话就是要留心听。很多人的心不留心听神的话，他的耳朵没有听神的话，他的眼睛也没有好好来看神的话，他的这一个里面没有好好存记神的话，他没有把神的话当成一种生命的泉源，他也没有把神的话当成他医全体的良药，这种良药来医治他的这个疾病。结果他的心眼口他的脚，他当然就是空空的，撒旦就能够趁虚而入。如果你的心眼耳你的这一个里面是存记了神的话，轰轰呼呼的存记了神的话，把它当成你生命的源头，那这种源头不断的把生命流入在你的这一个身心的里面。如果你今天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在神的话也会透过这样的能够来运作，来医治你的全体，成为良药。那以扫会成为以东吗？不会的，他本来是神的长子，但是他不爱慕，不重视神的话。因为神是透过他的父亲传递神的话给他们，可是他偏偏他就是不愿意。所以我们来讲这个秘诀，好，把基督的话轰轰呼呼的存记在我们里面，天天的读嘛。就好像我们今天像以扫一样，他天天会出去打猎，他当然他就是也要天天能够静下来啊，能够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这是一个秘诀，不难，但很多人他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看中的就是每天一定要吃三餐，他看不中的就是你每天一定要吃神的话。至于这个约瑟的事情，我最后来讲的一个就是约瑟十七岁，他从十七岁来记载他的事情。那十七岁之前是记载他当他出生了以后，他的父亲就说啊，既然约瑟生了，他就要回到迦南地了。那到从三十章一直到记载在三十六章都不记载约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在这三十七章里面特别记载的就是，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所以他就给他做了一个那个所谓长袍，那种尊贵的衣服，因为以色列很爱他。我们就知道是他在这里的以色列还没有过去。我说他从来没过去，就是他爱妻死了，他把他爱呢转移到他这个孩子身上，而他过分的这样的爱他，都不考虑到今天另外一个活着的这一个妻子，就是本来是大的妻子，就是利亚，和他的利亚所生的这些众子，甚至于妾身所生的这些人，他们的感受如何？人哦，很奇怪，雅各在这方面里面，他就是在这方面过不去。 好，你过不去，那神就偏偏要把你过不去的把你拿走。我们人生在世总有一个最软弱的地方，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很可能是他的最大的兴趣，可是那个最大的兴趣可能成就他一生事业，也成为他一生失败的原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这种感情上的因素或是说兴趣的因素导致于他一生的成败，这个有时候圣经都是这样来记，尤其是对于神的选民雅各来讲，你看他最爱的这个还是一样的失去了，不过他这个不是他自己自愿放弃，是因为透过这些阴谋他失去了，所以他就圣经西藏就记载他很哀哭，那种哀哭那种痛苦，我们从这个三十四节说，三十三节前面记载说有恶兽把他吃了，哎呀，夜色被撕碎了，撕碎了。你看这个他的那个话里面的痛苦，还有这个三十四节的那一种撕裂衣服、腰间的麻布，那为他的阿比拉哀哭了多日。然后他的儿子很伪善的来，故意来，好像在安慰他。其实他其实很伪善的，他害他的，竟然是说来安慰他。他当然不肯受安慰。然后他说：“我悲哀的下阴间。”到儿子那里去，有记载说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这个父亲呢，他说他整个他的生命等于都完蛋了，他活着的一个最大的严厉就是这个他的这个约瑟，每次看到他约瑟他一定想到他的爱妻，那今天他这个连这个他最爱的儿子都不见了，你说他好像他的人生里面就是没希望，他才讲一种很没有望的话，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了。那你想想看，作为一个神的选民，神给人的福分难道是要悲哀着下阴间到他儿子那里去吗？他自己的信心到哪里去了呢？因感情因素嘛，因他最爱的这个儿子死掉了以后，他的这个整个的人生的一个成为灰色的，他不再有喜乐了。好，最后的还没有过，因为我们以后还会再讲，他还留下了一个便雅悯。那以后我们会说到说那个便雅悯他更是不肯换，但是神还是要叫他换，而且这次要叫他主动的换，用他的儿子来救他的全家，用他的儿子来换那一位西缅回来。如果这一关没有过，以雅各就不可能成为以色列，但是当作还是过了。三十七章里面是他没有主动的放弃，而是他被阴谋的拿去，但是以后是他要主动的放弃。所以我们的神啊，对于一个神的选民，他到最后的一个地步就是你是因着爱你愿意放弃，好像亚伯拉罕是因着爱，他对神的爱胜过了他对他儿子的爱，他愿意放弃，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孩子就到摩利亚山里面去献上。雅各最后也要这样子，这是以后我们还会再谈的，但是神的原则都一样，因为神把创世纪的两个很重要的相似的人物，一个用正面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来写描写，一个比较用负面的另一面来写雅各的一生。那这两个人事实上他是一个人，因为他同样的笔法、同样的描述主题都一样，要告诉我们，愿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照我刚才所讲的，一个人如果是有婴孩的时候，他会注重世界上的这些福分，等他长大了以后，他会慢慢的看破这些世上的福，给你撇下，给你给别人，他长大了，可是他盼望的是天上永远的福分，他更长大了。 啊。再来就是说，今天神也雅各变成了以色列，也是要在他一生中最爱的时候来磨难他。他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得到，而且得到了更丰富，也是真正的永远得到。好，圣经上大概就是最重要的这些重要的道理，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尽心尽性的爱神，亚威我们的神。其实也是一样的，是爱人如己，荣耀归给神。讲到这里。